注意一下下面这段戏的描绘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的散文啊，其实在讲青春期的某一种骚动不安的一些东西。好，我们就看到宝钗凤姐走了，宝钗凤姐走，林黛玉就笑着跟宝玉说啊，你也知道厉害了哈，他说刚才被宝钗骂来骂去的，他谁都向我心拙口夯的啊，他说你也碰到厉害的人，一说你看宝钗多厉害，哪里像我这么笨笨的，老被人家欺负啊，这个一定是黛玉讲给宝玉听的话，由着人说呢。那宝玉因为宝钗多了心，自己没去，又见林黛玉来问他，越发没好气起来，想要说两句，又害怕林黛玉多心说不得，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走出来。好，无精打采一直走出来，下面就开始刚才我讲的那一段，就是夏天很热很安静，到处都是蝉在叫。我希望大家回忆一下，其实高雄最容易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夏天午睡，然后懵懵懂懂，好像魂魄出来了啊，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感觉。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好，他说盛暑之际啊，天气非常非常热，早饭已过，吃过早饭，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，因为夏天白天特别长，所以特别容易疲倦，会不会觉得夏天特别容易累啊，很容易流汗，很容易想睡，困倦。那宝玉就背着手到一处一处，好，你看他够无聊啊，就背着手到处走来走去，在大观园里面绕来绕去，就想找人聊天，有点无聊。鸦雀无闻啊，就连鸟都不叫了，因为天气太热的时候，鸟也在睡觉，也在休息，鸦雀无闻。那就从贾母这里出去往西走，过了穿堂，是凤姐的院落，她本来大概想找王熙凤。那到了凤姐的院前，只见院门掩着，注意掩不是关着啊，就是半掩着。王熙凤中午睡觉睡一个时辰，大概两个小时。那前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，就是别人要去找王熙凤，就听丫头在门口就跟她摇手，就王熙凤常常中午跟她先生办事啊，就在 午睡时候办事，所以有一个丫头会在门口看着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一段，就有人来找王熙凤，那个丫头就 摇手，那个人就停住，知道说不方便打扰主人在里面跟丈夫在睡午觉，所以就摇手。那过一会儿里面的丫头出来拿了一脸盆的水倒了水，然后大家才敢进去，就是已经洗完身子了。好，所以其实在讲王熙凤的新婚少妇的性啊，可是《红楼梦》这种东西现在我们都不太容易读出来，就是说他其实在暗示他们在做什么。所以宝玉到那里看到门掩住，他也觉得不方便进去。好，他说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，每到天热，到天气热的时候，午间要歇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就是子丑寅卯是时辰，子时丑时就是两个小时啊，要两个小时，他要睡两个小时的午觉，所以进去不便，不方便进去，所以就进了角门，来到王夫人上房，就到她妈妈的上房来。那到了上房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，却都在打盹。好，这个很漂亮的画面，就是几个丫头都要做针线，要刺绣，可是每个人都在睡觉，每个人都在打瞌睡，因为天气太热了啊，天气热的这个下午都不方便做事，就在打盹。那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，凉榻。其实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凉榻，就是用竹子或大甲席编的这种席子的床叫榻，所以夏天才睡，冬天不睡这样的床啊，叫凉榻，因为睡起来比较凉，有弹性的这种凉榻，就在凉榻上睡着。然后他的丫头金钏就坐在旁边捶腿啊，帮他捶腿，那眼眯斜着眼乱晃，就眼睛已经要闭要闭，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，也快睡着了。那宝玉就轻轻地走到跟前，就轻轻地走到金钏的跟前，把她 耳朵上戴的坠子一拨。好，注意这种小动作啊！我刚刚提到说，这种小动作，比如说一个丫头戴一个金的耳环，耳环底下有一个翡翠的绿的小坠子，然后这个宝玉十几岁的小男孩就跑过去，嘣，这样碰一下，因为那个女孩子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就被惊醒。可这个很，其实很肉体的接触。非常肉体，就女孩子的这个耳环的这样的东西，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随便去碰你菲佣的耳环。那宝玉就嘣就跑去碰一下，可是宝玉因为是小孩子，所以大家都把他当小孩子看，所以他其实已经十三四岁要长大了，可他也还觉得他自己小孩子，他就会 做这种事。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他妈妈睡在旁边，因为母亲其实代表一个很教养的东西，可是好像天气热到宝玉已经有点忘掉那个教养，他平常不太会在妈妈面前去跟丫头有这些调戏，可现在他竟然发生这件事。好，我们看到宝玉就拨了那个耳坠子，然后金钏就醒来了，睁开眼睛见是宝玉，宝玉就悄悄地笑着说，怎么就困得这个样子，就说你在捶腿，你怎么就已经快睡着了，困得这个样子啊？那金钏就抿嘴一笑，就笑了一笑，摆手令他出去。可以感觉得到吗？没有讲话，因为夫人在睡觉，所以他在旁边捶腿，很近的距离，所以他不方便讲话，就摇摇手说你出去，不要吵他。好，都是电影画面，完全像电影的画面，摆手令他出去，仍然合上眼，仍然闭了眼睛。好，你看到宝玉就有一点恋恋不舍，宝玉就看到这些女孩子，他出去女孩子每个女孩都很漂亮，那可是注意一下，宝玉跟黛玉的情很深，可是并不影响宝玉觉得每个女孩都很好看，其实这是不一样。就《红楼梦》最不容易分辨，就大家觉得宝玉这边这个也喜欢，那个也喜欢，这怎么叫做专情？可是你可以看到刚才他说你还哭，我五脏都碎了，这个话他绝不会跟任何人讲，只有黛玉的。所以其实他的情很层次很清楚，可他这个时候是有点顽皮，就在逗这个金钏，然后他就有点恋恋不舍，然后悄悄的探头，还是有点怕妈妈啊，就看一看，哎，这个妈妈到底睡着没有？然后看到王夫人合着眼，他想，哦，老妈睡着了，所以他就自己把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，就是以前我们讲说宝玉的皮带上挂了好多的小荷包，每个小荷包里放不同的东西，有的是玉啊，有的是小零食啊，这些东西都放在里面，槟榔啊这些东西，那里面有一个是香雪润金丹，他们是真的吃槟榔的当时。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荷包是放槟榔，还有鼻烟壶啊这些东西。那香雪润金丹就是比较夏天润喉的东西啊，润喉的东西就是比较清凉，然后大概有一点薄荷啊这一类，或者是柑橘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。他就轻轻把这个东西塞在金钏的口中，那金钏没有睁开眼睛就擒住。我觉得那个描写非常奇怪，就是完全是调情。完全是调情，你觉得非常有趣，可是又不是我们讲的情色的那个东西。好，他就把香雪润金丹掏了出来，向金钏口里一送，金钏并不睁眼，眼睛还没有睁开，只管擒了，就是用嘴唇把它咬住叫擒，就有点像用鸟在咬东西的那个感觉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的文字非常的漂亮，我们很少用到擒，擒就是含着的，可是含有一点是在口腔里，擒是用两个嘴唇去把一个东西夹住叫擒，会不会觉得很色情？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什么闹洞房啊，斗新娘新郎，就是让你咬一个樱桃去递给那个对方，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一点调情了，就用擒了。那宝玉就上来拉着他的手悄悄地说，我明天跟太太讨你，咱们在一处吧。宝玉每次看到一个喜欢的丫头就说，哎，我明天跟妈妈讲说我叫你到我的怡红院来做我的丫头，我们在一处。那金钏也不回答，宝玉又说，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，我就跟她要你。那金钏就睁开眼睛把宝玉一推，笑着说，你忙什么，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。好，注意这句话，就是北方很多歇后语，就是金簪子，就是女人头上插的金簪，掉在井里，你迟早还是找得到，你不会掉了它。他说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就是你的啊，只要是你的，将来还是你的。可这句话其实刚好是一个暗示，就是金钏要跳井了。金钏后来是跳井自杀死掉的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很多认为很多因果，很多很多因果，就自己不知道的因果，就他这个时候哪里想到他讲的这句话，讲的竟然是自己，因为他名字叫金钏。他就是那个金钗，他说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，连这句话难道也不明白